各位听众，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不仅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而且也因为他不断针对中国出台的种种措施而在美国华人社团中引发对立，支持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而且这种对立相较于往年更加公开化。公民论坛节目分别采访了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先生和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邀请他们介绍自己支持或反对特朗普连任的理由。滕彪原本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2003年在被看作是中国公民运动萌芽的孙志刚事件中首次走入公众视野。此后他在参与各种维权活动的同时，与许志勇等人组织各种公民行动，也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2011年他一度被绑架失踪70天。目前他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任教。
您生活在美国，您看这次美国的这个选举和往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我在美国的时间其实不算长，就不到6年。对美国选举的观察呢，也是并不是专门的去观察美国的选举。但是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和以前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有两个不同。一个就是共和党的很多大佬，很多一些资深的共和党人士反对川普，比如说像这个林肯计划去年成立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川普拉下台。这个我想在过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的，就是党内的有重要的人物来反对本党的总统候选人。第二个就是极化的现象，因为在正常的总统选举当中，政治意见的分歧是正常的，竞选也都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在民间在选民当中如此激烈的对抗，观点的分歧如此之大，也是这一次选举比较特殊的。
能不能讲一讲您为什么反对川普？
这有几个层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作为一直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的一个维权律师和异议学者，那我对川普在中国人权议题上的言论和做法极其不满啊。虽然他的政策是对中国强硬，这也是多数中国的异议人士支持川普的重要原因，但是他这个强硬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强硬，完全没有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的想法啊，他对人权民主完全不关心。比如说把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运动都称作是暴乱，比如说根据这个博尔顿的回忆录，他说习近平在新疆建集中营是正确的事情，让习近平继续建。比如说他无数次的称赞习近平，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和追求人权民主的价值是完全对立的，所以这个是我从中国异议人士的角度。另外呢，就是川普的强硬政策和之前奥巴马之前的这几届总统比起来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并不是川普一个人的功劳，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过去政策的一些问题经过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到这个时候显露出来，所以现在看美国两党都是对中国非常强硬，而过去两党都是对中国非常软弱，所以不能把这个都算在川普的功劳。第二点呢，就是川普对美国法治和民主精神的破坏，因为总统选举它必然还是一个美国人民的选择，中国议题在这一次虽然被提出来了，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毕竟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从美国的法治和民主的角度，也必须要反对川普。他过去接近4年的时间里边，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做法是对美国法治的破坏，包括他受到弹劾的两个罪名，一个是滥用职权，一个是妨害国会调查。 等等，这也都是有大量证据的。
但是特朗普在这次共和党这个大会上还一再强调，就是他领导下的美国其中的要素之一吧，就是要秩序和法律。
这个 law and order， 这个秩序跟法律，它的潜台词，它的语境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种族平权运动。他把黑人争取平权的抗议游行当作是暴乱，所以他强调法律跟秩序背后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反对这个平权运动。虽然种族平权运动当中有一些暴力的行为，但是整个的运动还是和平的，而且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另外，很多暴力是白人极端分子挑起，这也有大量的案例，大量的媒体报道，就是是白人极端主义挑起的暴力。还有他对媒体的这种贬低，把很多自由媒体有上百年历史的公信力的媒体称作这个 fake news， 假消息等等，这也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破坏。FBI 的 Conway 就是以前的FBI 的主任，也是指控川普对美国的法治造成破坏。包括最近有73个美国共和党高官，他们联名写信反对川普，其中也是谈到了川普的这种腐败行为和他对美国法治的破坏。那从美国国内的角度，川普他歧视移民，歧视有色种族，包括对女性的歧视，排外等等，还有他否认气候变暖，像这个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也有很多反科学的言论。他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和一些对基本问题的态度，也是我本人和很多美国选民反对川普的重要理由。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川普对民主联盟的破坏。就因为美国它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民主的样板，它有这样一个世界领导的角色，就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民主联盟当中，尤其就是和欧洲的联盟。但是川普的一系列做法让民主联盟受到破坏，很多传统的盟国在和美国离心离德。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川普的一系列的做法，包括他和很多独裁者的这种暧昧的关系啊，像习近平、像普京、像北朝鲜的金正恩，这些让西方的民主国家非常困惑。就川普他和这些这个独裁者、威权国家的人物眉来眼去，但是对民主盟国却非常苛刻啊，造成了民主联盟内部的很多的分裂。还有一个也是被很多人谈到的，就是他的人品，他的说谎啊。据统计，他已经说了接近20000个谎，或者是一些不实的陈述。这个呢不是最重要的理由，这个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作为美国总统，他的这个私人的品德到了这样糟糕的程度，他会让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蒙羞，那也会让民主本身蒙羞。因为怎么说呢，作为反对民主的这个中国政府来讲，他们就会有一套说辞，你看民主选举选出来这样一个人物等等。就是在很多层面上，川普他的这个私人品德也是让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丢脸的。
有一种说法，支持川普的人的一种说法，就是特朗普他打破了一个政治正确。那是不是在某些问题上，比方说种族歧视，比方说女权运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美国社会上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现在有问题，特朗普他需要打破冲破这个模式，让他能够更公正的去运作。
在2016年，川普他大张旗鼓的反对政治正确，这也是他获得很多白人选民，尤其是没有这个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的热烈的支持，得到了很多他们的选票。这是我想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政治正确在一些时候走得有点远，有一些 情况，比如说一个教授开了一个玩笑之后然后就被开除，而且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玩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对，就是有点强调的过分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正确它并不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伤害，因为无论是女性还是黑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包括LGBT 这些群体，他们受到社会政治性的结构性的压制，政治正确实际上是怎么说呢，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一种更高的平等精神的体现。比如说不能羞辱女性，不能把黑人称作黑鬼等等，这些如果把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推到极端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你这种政治正确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它是社会更高文明的一个要求。所以基本上我反对说这个政治正确走得太过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提到就是说他对习近平对普京这些独裁者呢态度暧昧，但实际上特朗普这四年任期，尤其是最近他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真的是比任何时候都强硬，他对习近平的强硬的回应可以说是走得最远，而且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关于香港的法案，关于新疆的法案也是在他的任下通过的，就是说他还是在人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对习近平现在这个政权的这种各种做法上面他也有一个坚决的态度。
这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就刚才谈到的，第一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美中关系它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三四十年那样一种接触政策，然后我觉得就是类似一种绥靖政策，这个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就是两党的共识，包括香港人权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法案，川普只是签一个字，在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是接近100%通过，川普他不签字也会生效，并不能归功于他。相反，他比如说对香港的言论，在新疆集中营的言论，这是完全明显的违背人权的价值。还有他的强硬也只是经济贸易方面，他并没有任何的想要推动中国民主的意思。即使在经济贸易方面，比如说对中兴、对华为，川普也是有所反复，在差一点把中兴要掐死的时候，川普又出面去挽救等等，他的这一系列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获取一些好处，而且也有很多评论者指出他的这些做法，包括博尔顿也说他的一切举动都只有一个目的啊，在这四年里边目的就是为了他连任。从这些上来看，说川普对中国强硬，对他只是表面上的，这背后有很多要分析要质疑的东西。
但是他的这种强硬是不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不是他的目的，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这种冲击力最后能够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比较政治上相对宽松的道路呢？
这个我也不同意啊，他对中国的政策强硬政策，尤其经济贸易方面的强硬政策，这个是事实，让中国政府、中国当局很难受，这也是事实，但是并不等于说让中国共产党难受就会推动中国走向政治变革、走向民主。这是完全不能划等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让共产党难受，共产党可以用更不民主的方法来对付经济贸易方面的这个损失，共产党中国政府也有这个强力去对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攫取。何况川普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推动中国民主的话，他的这些政策也没有说要推动中国民主的意思。当然有一些政策是值得欢迎的，对人权方面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马格尼斯基法案、香港人权法案、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对中国这些侵犯人权官员的制裁，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是川普的功劳，因为这是两个国会决定，在马格尼斯基法案是在奥巴马卸任总统前生效了，我记得没错的话。 关于马克思法案呢，总统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把什么人放到制裁名单上，总统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过去几年里边，只有非常非常有限的少数几个，而且级别并不高的官员在这个马克尼斯基法案的制裁名单上。后来在新疆，对，有一些稍微级别高一点的人在这个名单上，但是能否真正的实施制裁还要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先生的采访。感谢 Julie、 苏菲娜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